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啊，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怀着一颗喜乐的心啊，来预备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也愿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我们都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啊，不仅仅。来学习，更是常常的思想，就像诗篇第一篇里所说的，凡喜爱耶和华律法并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蒙恩的管道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不仅仅有圣经的知识，更是有分辨力。能够知道如何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我们自己的每天的属灵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做一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一个智慧人。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从上一次，从前两次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系列里面哈，就是一个这门课的一个小的系列。大家记得哈，我们这几门课我们要关注在神的恩典的管道啊，神的恩典的管道。那我们谈到神的恩典的管道的时候，这个 Ferguson 博士他特别的提到说，神的恩典的管道不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不是取款机，不是 vending machine 啊。我们很多人一想到这个福音的管道，好像我们就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接受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硬币投进去，这硬币可能是读经祷告，是很好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习惯啊，那我们就自动的神的恩典就浇灌下来，就好像我们在跟神做某种的交易，不是这样的啊。神的恩典的管道是完完全全100%都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大家记住哈，就是100%都是上帝的自己的作为。那个 R.C. Sproul 牧师他曾经有一次讲到里面，他讲到他说他们教会里面，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哈，每次这个加入会员的时候，要牧师要问他五个问题哈，他们也问五个问题，他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你愿意，你答应不答应，你要尽全力的，我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Are you willing to vow to make diligent use the means of grace? 换句话说，你愿意不愿意向神来vow 是发誓的意思啊，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可能翻译的发誓不是那么恰当，就你愿意不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我要尽全力的diligently 啊，我要非常辛勤的勤奋的来去使用神给我们各样的蒙恩的管道，请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他们教会每一个会员要在神的面前要 make 这个 vow 啊。那我也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也这么做啊？因为我们想一想，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来自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给我们的恩典。神看把这些都看作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重视这些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讲到这个蒙恩管道包括什么？第一，圣言读经，是不是学习上帝的话语？祷告，包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圣礼，两个圣礼之一，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学习的这个关于祷告的这门课哈，我们画面弟兄姐妹能看到吗？这字太小了，能看到啊。我们讲到过，这个基督徒能够在祷告当中亲近全能的上帝是一大殊荣，但是这种恩赐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误解，或被忽视啊。我们都要学习如何来祷告。我们上次也分享过，祷告关于祷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另外我们也讲到，我们到底是在向谁祷告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大家记得吗？我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上次分享 为什么基督徒要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如果不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祷告的这种动力和愿望，是不是？我们恰恰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恰恰忘记了很多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忘记了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很多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要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要想一想，我们是真的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应许来去做这个决定，还是说我要出于我自己的血气，出于我自己的利益和价值的判断，还是出于我自己要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另外，我们是在向谁祷告？大家记得啊。当然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要在向神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三一真神。就像主导文第一句说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啊，首先是我们，既然是我们在天上父，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生活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性的祷告生活，我们是应该有自己的私祷。但是祷告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祷告是要放在一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团契和群体的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的。另外，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天上的父这两个字也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啊。这位父神，他是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对他有，我们爱他，我们愿意亲近他，但是同时也应该有对他有敬畏的心。不光也有敬畏的心，也知道我们所求的万事的主权在上帝啊。我们祷告不仅仅是向神来求让他来成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需要，更不是按照我们所求的时间地点方式来为我们成就，不是为了要改变他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万事之中都有神的旨意，而是说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计划要符合上帝的心意，符合上帝的计划，这是一个。另外，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忘记了他是我们的父，是不是？就像我们这个前几段课里面讲到的那个小女孩，她被领养到这个家庭里面来，她的父亲非常爱她，但是这个孩子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才能够叫出来说这是她的父亲。那我们作为信主，可能有长有短，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信主很长时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把我们的上帝当做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向他呼求，我们心中有对他，不仅仅有对他有爱他的心，更是有对他全然的信靠，对上帝的话语不怀疑，对他的应许不怀疑，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啊。那我们上面也讲到啊，有三个关键的概念。第一个概念，许多基督徒在祷告生活当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挣扎，但我们不该灰心，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大家记得这个福克斯博士他讲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出版商来找他，让他写一本关于祷告的书，他觉得他自己不够资格，他给推荐了别人，他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出版商告诉他，我们也问过他了啊，过了那么多年，这本书他还没有看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际上，在祷告生活当中，大家觉得有挣扎，这是正常现象，啊，哪怕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有教导恩赐的、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可能很有可能很多的时候，他也会软弱到一个程度，或者是他想不起祷告，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就根本就不愿意祷告。但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安慰哈。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当我们心里面，比如说我们跟丈夫跟太太吵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难软下你的心来向神来祷告，是你在怒气当中，哪怕在那个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非常大的安慰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按照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很多的时候向上帝祈求的事情不一定是合上帝的旨意的，大家都应该都有祷告生活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当初向上帝祈求的事情，上帝没有给我们开这扇门，最后我们反过来看，我们感谢上帝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因为上帝看得比我们远。所以第二点，耶稣为他的跟随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祷告榜样，使我们在向天父祷告时能被赋予恰当的态度、方法、心理和鼓励。所以上次那个福克斯博士带领我们来学习主导文啊，主导文大家都非常熟悉，也都能背下来。那主导文不仅仅是一个祷告的范本而已。福克森博士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值得我们思考的话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祷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大家记得他怎么说的吗？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是不是？啊，他这个英文的原文，我尽量把他英文原文找出来，可以说的比较准确一点啊。他说 ：“We live as we pray, and we pray as we live. We live as we pray, we pray as we liv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祷告去生活，我们也按照我们的生活去祷告。我们一起来再思想这句话：我们按照我们的生活去祷告，我们按照我们的祷告去生活。我上次跟大家说，我给我自己的祷告生活打分啊，1到10，我给我自己打6分。后来想一想，可能说不定6分我都没有达到，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从我自己来说，我的祷告和我的生活也是相当程度上是割裂。很多的时候，我们向神所呼求的东西，我再说一遍啊，我们时候很多时候向神所呼求的东西，甚至成为了我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拦阻。换句话说，我们可能说心中最关注的是我们要向神要的那些东西，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我们所要获得的更多的是神他自己，不仅仅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和保守。
所以我不应该按照我的祷告去生活吗？因为我的祷告
从来是不合神心。不是，福克森博士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去向他求那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是被神呼召来，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上帝的蒙连续，求上帝的连续和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是要把我们带到上帝他自己的面前，这些东西不能够取代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讲的我有没有解释清楚哈。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慧萍你的补充哈。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圣宝座面前，是要进入到与神的同在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往往可能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我们可能不是经常来思想所谓的数天的事情，啊，我们的心怀意念被很多的世界上的思虑所占据，啊，我不是说这些世界上这些思虑和重担，我们不应该去处理，不应该给这些事情有这个当有的注意力。我想说的是，如果说我们的祷告是要进入到与上帝同在的话，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不断地来去经历这样的与神的同在。那这样的生活表现在什么样的 是怎么样表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需要不断地来去从属灵的视角，从上帝话语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和我们所要做的决定，是不是？
所以我有个问题，你说祷告是因为我们祷告一定都是因为需要东西，因为需要祷告，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软弱才祷告。我觉得祷告就是想的是父神亲近不亲近，对，所以问你要软弱的时候，我们祷告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跟神很亲近，不是我一定要什么东西，你每天，所以你活着的时候，像我今天，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但我可能哎感谢到神这么美好的环境给我，挺好的。我觉得这不就是很正常的事吗？就是不一定我每个祷告每分钟的祷告或深跟神亲近，一定是因为我要什么事情。
我们来到神面前跟他亲近，这本身也是一种需要。
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确实在跟神学，但是我也同意你，我也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是觉得哎呀我很感动的时候，我想跟神说话就祷告，随时随地。
对嘛，所以我就说
像
我
刚才说祷告只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才去祷告。
对嘛，所以我说因为第一点你说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因为我们软弱，这个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因为我知道你软弱是
软弱，这里边说的软弱可能不是一个我们经常想的那种 negative 的 connotation， 就是软弱就是表示我们有需要，这个需要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才能被满足。那我们以前讲到过祷告的这个四个 elements 啊 ACTS， 不仅仅是就 S 当然是这个 supplication 是来向神来祈求，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祷告的生活的全部，对不对？我们要 A，我们要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慕 adoration。 C，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就认罪悔改 confession。 T， thanksgiving， 我们要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这感恩不一定是说我们向神所求的某件事情被神满足了我们才来到神面前向神，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有许许多多事情需要向神来献上感恩，包括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的身上的有一些这种不讨神喜悦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慢慢能够克服。我们心中一些最宝贵的营垒，能够靠着神话语的力量，神的力量可以去攻破。这些事情都是。
就你刚才说 relay， 就是我活着，我自然就跟神会亲近，所以我就会有软弱的时候，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我现在需要帮忙，神帮助，可能就说神帮我。可能这时候看到美丽的风景，我就赞美神，哇，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是 we live， 刚才你讲了 live 跟 pray， 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一定或我 pray 的 live， 就是我 pray 以后我就要照，就是这是一个互相神，我只是觉得它就像你的呼吸一样，你跟神的祷告亲近，就像你活着跟呼吸一样，就这样子，就这意思。
对，我觉得佩林，你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你有自己有祷告的生活，这很好。但是我刚才想分享的时候，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只是在礼拜天的时候才想起来，然后
面很广，我觉得都包括了，可以和你一个简单。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我就是说对我自己的提醒，对大家是提醒，因为这些神学家他这些作者他们想要表达一个论点，他肯定会用一个比较特定的这种背景和环境来去表达它，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放在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生活这个大的背景，不要就是说把我们这个视角太过于的这个局限了啊，对，不要说我们就是仅仅只是因为我软弱，或者在软弱的时候来承认，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是的。
比如说去练习，就是练什么什么，就是凡是祷告，时时祷告都是这样搞的。
我们要去分辨，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耶稣基督他门徒问他们说，去求主教我们怎么样祷告。你知道那些门徒跟耶稣基督昼夜相处三年时间，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也不要去想当然，觉得我们一信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祷告。不是的，我们祷告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我们的方法，包括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凭什么知道神会为我们成就？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对不对？我们刚才上次讲到这个以赛亚，这个向神，不是以赛亚，这个以利亚向神求的这个例子，他向神呼求，神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再上神呼求，神就下雨。那是因为神已经明明确确地给了他这样的应许。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一样，就像这个福斯博士说，就像那个小女孩，她说：“就爸爸，你答应我，对不对？”大家记得这句话，爸爸，你答应我。
三个月不下雨，几年不下雨，那没有这么明显的预
期。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以前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跟袁一超以前跟他讨论过，跟他这个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确实是你说的很
我觉得你用的例子都很明显，圣经上有的，但我们怎么用在生活中？
没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这个几年之前，其实我面临一个很大的人生的选择，就是说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时我的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安排，我觉得我的当时那种生活方式是 unsustainable 啊，我在教会有服侍，我在这个工作上有非常繁忙的工作，而且还有家庭儿女各方面的责任啊，然后我向神来求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我知道这样的方式没办法进行，虽然那个时候我辛勤的服侍，但是我却发现我的心离神就越来越远。我上面跟大家分享过哈，不要觉得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是我们最属灵最敬虔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最辛苦的时候，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时候，有可能是我们心离上帝最远的时候。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实际上意识到我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计划，我要做个很大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consulting 公司，因为也牵扯到，不光是我自己，也牵扯到我的这些同事。那后来，我跟袁宇来谈的时候，袁宇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要我怎么样为你祷告？”我跟他谈这个事情，我自己心里没有定，我不知道我怎么样为你祷告。我一方面，我觉得我两个东西我都想要，我想要跟神这样的关系，我也想要神给我这些无助的祝福。我心里舍不得放下那些物质，所以源于那句话一下就把我给敲醒。他说：“你要我怎么样？”那我就说：“我说神，我说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这个也能抓住，那个也能抓住。”就当时是我真实的想法，真的。对。后来发现。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其实都知道，2020年我三月份我得新冠，新冠的时候有大概14天在家隔离，那就那段时间神给我真是一段破碎的时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煎熬，让我看到我的价值观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就 我想举一个例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包括我们自己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所以可能第一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第二我们需要寻找别的一些弟兄，特别是一些这个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个属灵这个成熟的啊，寻求他们的帮助。但是神是信实，他一定会给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证，知道你的想法当中哪些是不合他的心意，哪些是合他的心意。所以我当时听我把它说完了，我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有非常大的考虑，因为你知道，因为牵扯到了政府的 contract， 牵扯到我们的这个一二十位这个我们这些职员他们的生活安排，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 overwhelming 的一个 task， 这个不可能圆满安排。但是我神一点一点一点真的非常细心，所有的事情基本上我原来所想象的这种困难一个。
所以你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刚才你说用你的牙力去定许，因为他在圣经上，那就用你的意思。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神给我们定许要怎么做，其实是在不是真的一定在圣经上说你不可以开各自的公司，只是你一步一步的走，你慢慢照神的心意，照神的应许，在这时候你去祷告，是这意思。
因为我知道我向神求的是合神的心意，因为我意识到我当时我的属灵状况，我意识到我的价值观需要被神来翻转，只不过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软弱，我没有办法来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对我来说是很痛苦，但是神是信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因为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按照这些信实。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要把就是说这种属灵的经历就是简单的这个简化成一个好像或者是这种经历或者那种经历哈。每个人的祷告生活不一样，每个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也不一样，而且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也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不是不光是这样的，我觉得神知道我们心中最坚固的堡垒是什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最坚固的堡垒是比如说哈是贪心，或者比如说是骄傲，或者比如说是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困难和挑战啊。而且但是我想神肯定他给你心里面有一个明确的印证，就是说他要你在这个阶段当中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而且他会借着在你周围所发生的人和事情来帮助你学习这个功课。这就为什么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因为我就回到我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因为当时这对我如果不能我的生命没有这个突破的话，我不可能成长，对不对？我的价值观不被神来改变的话，不可能成长。所以神就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学习。那可能对别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的功课不一样，比如说有可能是你要是需要你对付你心中的骄傲，或者说对付你心中的小心，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移民哈，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总是要寻思要抓住要有安全感，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谁都靠不了啊，只能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要有好的这个职业啊等等，要赚很多的钱。但是慢慢是会发现，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带领你，有神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这些东西不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感，这些东西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仰望交托信靠的对象。那可能神就会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神把这个念头放在里面，你就会对你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
实际上我们上礼拜也讲了，痛苦带来思考，痛苦开始检视自己在什么状况，然后呢也提到灵命的突破停滞在那边的时候需要极大的思维，那个包含着痛苦，也在永刚的例子里头， 们心里面想要两个，他自己也知道，但是神就是说，你到底要选择我，还是要选择你的事业？虽然你脑袋想的是20个员工，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想里头还是有一些，不只是这些员工，这些员工听起来会让他说继续开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关怀人的是怜悯，所以他需要挣扎这个事情。那他自己要在这上面要突破的时候呢，就是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灵命的进展就是这样，本身有痛苦的时候，也有需要极大的试炼，一棒打下来以后，才能够把这个停滞在那边不再往前走的灵命有一个大的突破。
对，很多的时候太可惜了哈。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重视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活的样子完全不像这样。就像这个属灵的这些恩典的管道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有多在乎这些恩典的管道？我们有多么的相信，就是神要给我们祝福的这些管道。大陆有一个网红作家叫做易中天，可能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都是比较熟悉啊。他以前是武汉大学，后来到这个厦门大学。对，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请大家来思想这句话。他不是个基督徒，他观察中国人的宗教啊，宗教信仰。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国人是有宗教无信仰，有敬拜无崇拜，有宗教无信仰。什么意思呢？中国也没有宗教，我们有宗教啊，我们有儒教、道教、佛教，对不对？但是这些宗教有敬拜无崇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去那些拜佛的，你不能说他不虔诚，对不对？你是敬，对他有敬，但是不一定崇。崇是什么意思呢？真是把它当作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对，尊崇。我们去拜藏王爷，是要拿这些糖把他嘴堵住啊，不要在天上去玉皇大帝面前告我们状。换句话说，我们的宗教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这么一个宗教，对不对？我们关注的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一些物质的具体的一些祝福。但是很遗憾，我真的是这个。毫不客气地跟大家说，其实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包括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也会有这样的实用主义的这样的宗教观，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祷告？
在这种痛苦挣扎的时候，圣灵把他的意思经过人的痛苦，他为我们代求。这个时候因为人已经想过了，人已经经历这个痛苦的挣扎的时候呢，圣灵 review 他的心意的时候，就直接刺入你的心，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然后你就看到一条路开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原来的挣扎就开始不一样了，已经清楚知道这个。所以人自己不挣扎，圣灵将光照进你，也还是瞎眼的。所以那一句话很重要，你需要经过痛苦的挣扎，你在这上面很痛苦。你说神啊，到底要怎么样？神可能就是 withhold 他的这个光，一直到你挣扎过这个过程以后，才告诉你。那个时候你绝对记住，你不会忘记。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祷告分不开的啊！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像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像一个非信徒，是不是？但是恰恰这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的生活活得像一个非信徒，我们有宗教的观念，但是这些没有成为我们的信仰。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我们所信的这些东西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决定的出发点跟那些非信徒是完全一样的嘛，是不是？那很难想象你有这样的生活，你会有合神心意的祷告。所以我跟袁一长老，我们经常在讨论，就是教会我们为什么礼拜三的祷告会很少，人很少，为什么？而且这种状况不是说来强迫大家，好像扭着大家的胳膊，大家就来到祷告会，我们就 check box 一 check， 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不是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自己没有祷告的生活，哪怕你来到祷告会当中，你的祷告也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得改变。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先放一放哈，这个今天跟我们这个分享，所以就回到我们上创客学习的内容哈，我们的祷告和生活是不可分的啊，所以我给弟兄姐妹也有一个挑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真的是，阿瑟牧师几个月之前那篇讲到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要给我们自己画一个属灵的自画像，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到底有哪些方面其实离神在圣经当中对我们的教导和勉励是差得很远，我们需要有这种 situation awareness。 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被生活带着跑的，我们很少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有哪些方面是需要被神所改变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不是说给大家一个印象，说啊，我们今天学习了这门课啊，我们在祷告有很大的亏欠，所以我们叫功课己身，叫神服我，来去努力的勉强自己去祷告，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神他是那么的爱我，哪怕在我们不愿意祷告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已经有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哪怕你没有去祷告的时候，在你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为你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对上帝的一种爱的一种回应，绝对不是出于一种责任，绝对不是一个 checkbox。 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
我充一下，你说的很好，祷告包括我们来教会应该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回，
不一定，
应该是这样，
不一定
应该是这样的。
很多的时候
祷告也是需要，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有痛苦了，你有这有求神的你才去祷告，对不对？那你就是说神的教导的话，让我们高高兴的为在神的身照耀下来生活下来，对不对？应该高兴，在神的照耀下，我们应该有高兴的生活，快乐的生活，这是应该是，就是说我们要充满嘛。我回来高高兴，没有过每天还愁眉苦脸，神这么照顾你，你还每天愁眉苦脸的，你说你说得下去？
对，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啊，讲到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啊，我们应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欢喜神。但是。有没有可能神让你经过一段属灵黑暗期，让你真的是经历死亡？会有，对，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说不定以后有时间再去讨论啊。好，那我们回到我们上堂课里面有这个问答题，我没有，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来做啊。登山宝训中的主导文，其前后文是在讲什么？ 第一，认识上帝为创造者；第二，认识上帝为救主；第三，认识上帝为统治者；第四，认识上帝为父。认识上帝为我们的父啊，认识上帝。当然，上帝也是创造者，也是救主，也是统治者。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也借着呼求来到那位在天上的父，阿爸父的面前。上帝何时使自己有义务响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遵从他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为他人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诉诸他的应许的时候，还是当我们奉？C 是不是哈、啊？是 C 对，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的应许，我们按照他的应许来向他呼求。第三，祈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体现了对下列何者的祈求：能力、保护、供应、目的。供应啊，那个福克斯博士他讲到这个主导文这一段的时候，经常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是我自己挣来的，啊。为什么每次祷告的时候要去泄愤，要去做泄愤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要祷告的时候要求神来为我们所领受的饭食，或者是我们有疾病的时候要为我们所服用的药物来去祷告？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的管道，神借着这些。先借着这些饭食滋养我们的身体，借着的话语滋养我们的灵魂，也借着我们所服用的药物来去医治我们的疾病。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哪怕是我们觉得想当然的这些事情，日用的饮食，其实背后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供应。不要小看吃饭的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吃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们把这个问题先记下来哈啊啊、嗯、啊！第四个问题，福克森博士指出，我们经常不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我们很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属世的，我们心不在焉，我们是软弱的啊。B 对。第五，主导文的特色是精简的用词。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兀哈、啊，这个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导文，它作为一个祷告的范本，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习的，哪怕是你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你都可以从主导文当中来学习怎么样祷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经典的。第六，以利亚和他祷告的例子告诉了我们什么？所以哈，我们要靠着应许，照着上帝的应许来去向神来呼求。好，那我们今天来进入到我们这个第六课的学习哈，是关于洗礼。我们先来看这个，电视短片啊。
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目前要探讨的是何谓在基督徒生命中拥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谈到了基督徒所谓的恩典的管道，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另外两个管道，他们经常被归类为圣礼。在我们谈论到洗礼与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再次郑重强调，这些管道并不是我们用来取得恩典的媒介，他们是上帝所使用的媒介，用来把我们带进他的团契之中，并得以认识他。在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里，我们要来探究新约的这两个圣礼，也就是福音的两个特殊记号：洗礼与圣餐。但首先，我认为有些事情我得先讲清楚。一部分的原因是，洗礼与圣餐这两个圣礼同样都饱受争议。 而且基督徒探讨圣礼的时候，往往也是以这些争议作为起点。一般来说，如果有人以争议作为探讨的起点，那就表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基础的议题。所以我这一堂课和下一堂课的用意，并不是要处理各种争议，而是要试着帮助各位理解为什么上帝要赐我们这些实体的事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福音的圣礼。为了要理解这些圣礼，我们必须回到起点。我所谓的回到起点，指的是回到圣经的开头。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研究洗礼与圣餐的时候，一开始就想讨论那些饱受争议的议题？其实他们需要做的是回到起点，并且注意到上帝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时所使用的方式有个颇具特色的地方。他是借由应许来启示的，他的应许就是我们经常在圣经里所见到的盟约，他与我们立约，他赐给我们应许。可以说他是凭着自己的存在来向我们保证他绝不食言。如果你把圣经从头到尾给读过一遍，这是一种很好的读经方式，然后从尾到头再读一遍，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了。每一次上帝赐下这种特殊的应许的时候，无一例外，他总是会一起赐下一个实体的记号来代表他所赐的应许。你在关于伊甸园的记载里就能看到这一点了。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些应许，也赐下实体的记号，也就是这些跟应许有关的树。接着在大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立下了新的约，或者说应许，也为这个应许加上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并没有让上帝的应许更加可信，对吧？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从某个观点来看，上帝大可以说我话说完了，信不信由你。但是上帝明白我们的软弱，所以上帝这样对挪亚说：挪亚，我把彩虹放在天空中，每当你见到彩虹的时候，我要你记得我会纪念我的应许，我将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几年前我们所住的村子遭遇了一场洪水，有一半的村民都在洪水中失去了家园。在之后的两年当中呢，每逢下雨的时候，你就能察觉到村民开始紧张，害怕再次遇上洪水的摧残。挪亚也是同样的感受，他会担心大洪水再次爆发。每逢下雨啊，挪亚抬起头来看，他看到彩虹，就会想起上帝纪念他的应许。你有注意到那个记号是什么吗？那是挪亚所应当观看的记号，也是代表上帝所做之事的记号。上帝纪念他的应许。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一个盟约的记号。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谈到了这件事，他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靠着恩典而被称义的。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义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代表着亚伯拉罕通过信心从上帝那里领受而来的义。请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因为它非常重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保罗这段话的来龙去脉。请注意，保罗并不是说割礼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记号，而是说割礼是上帝施恩称人为义的记号。 这才是割礼所代表的意思。亚伯拉罕因着信而领受了这个恩典。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线索，能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圣礼，使我们知道圣礼指向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们对上帝话语的回应，圣礼主要也不是指向我们的信心，而是指向福音。这福音促使我们做出信心的回应。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记号，因此他把这些记号赐给我们。有些我遇过的基督徒和学生都曾说过，我的信心十分坚定，我并不真的需要这些记号，没有他们我也无所谓。我总是告诉他们两件事，我说，首先，如果上帝赐你记号，就表示你需要记号，就是这样。但我会接着对他们说，你可以试着进行一个实验。你结婚了吗？结婚了。好，那你试试看怎么做。在接下来的半年内，你时不时的去对你太太说，我爱你，但是不要触碰她，不要拥抱她，不要亲吻她，然后再来告诉我，他过了多久的时间就向你发飙，并问你说，你还爱我吗？你说，这些日子以来，我每三天甚至每四天就对你说一次我爱你，我说的话难道不够吗？可是你都没有抱我呀，你没有向我展现你的爱。记号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了，记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重要，而我们也必须弄清楚他们的含义。各位都知道我不是本地人，有些本地人会请我去餐馆用餐，但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这里的用餐礼仪。在苏格兰呢，当你用餐完毕的时候，你只需要把刀叉留在盘子上就可以了。我在本地餐馆也是这么做的，于是经常有服务生来问我说，您用完餐了吗？哎，我已经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了，一看就知道是用完餐了吗？服务生怎么就看不出来呢？问题出在哪里呀？问题就出在我没有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来摆放刀叉。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记号的含义，从此我才知道如何用刀叉摆放记号来向服务生表明我已经用餐完毕了。洗礼和圣餐就像这个样子了，他们是记号。当我们明白记号的含义时，就像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亲吻一样，这个奇特湿润而且有时候带有噪音的情感记号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爱情，但说来奇怪，它似乎是表达爱意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这世上有些记号将我们指向不存在的事情，但也有些记号我们会拿来使用。当我们明白这些记号时，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不只是向我们诉说一些事实，也是我们用来向其他明白该记号意义的人表达事实的管道。这就是洗礼和圣餐运作的方式，他们是记号，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水是单纯的水，通常是从水龙头来的，饼是单纯的饼，是某人在某处烘焙好的，酒是单纯的酒，这些圣餐元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当我们从福音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以无声的方式向我们传讲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并且当我们凭信心回应这些事实，正如我们凭信心回应福音传讲的口语记号时，我们就得以享受并进入这些记号所指向的事实了。我认为这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我们 是否能受益于洗礼和圣餐。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常常见到一种情况，当我问基督徒说你的受洗意味着什么，或说领圣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往往会开始讲起自己的事。这表示他们是用完全颠倒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议题，他们思想的是他们自己遇到了什么。他们这就像是在理解洗礼和圣餐的过程中打了个倒车档。也因此，如果你问基督徒说你的受洗对这个礼拜的你有什么意义，他们就会两眼呆滞，因为在他们看来，洗礼的意义仅仅是他们许多年前所做过的一件事，对他们如今的基督徒生活并没有真实且持续的功用可言。但是你翻开新约圣经里的书信，你发现了什么？你发现洗礼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记号，代表着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洗礼可以说是跟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都息息相关。洗礼的首要意义不在于我跟随耶稣进入水中受洗，而在于耶稣在受洗的水中为我做的事，这才是我受的洗所真正指向的事。我凭信心抓住这件事，不只在我受洗的时候如此，在我整个基督徒生活中也都是如此。如果我们要弄清楚洗礼的意义，那么我建议各位有几件事情是我们必须一起试着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明白主耶稣所受的洗。当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请约翰给他施洗。不知为什么，约翰十分清楚，弥赛亚并不需要受洗，所以约翰就跟耶稣有了那段对话。各位都知道，约翰坚决主张说，耶稣啊，你不需要受我施洗，就算要洗，那也是我受你施洗才对。而耶稣对他说了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耶稣说，照做就对了，你还不完全明白，只管照做吧。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约翰的洗礼是给罪人的洗礼，对吧？这个过程就是你来到约旦河，约翰给你施洗，而他给你施洗的方式并不重要，总之他给你施洗，这可以说是象征着上帝洗去你的罪，洗去你的过犯，把你的罪过留在约旦河里。容我这样说吧，约旦河充满着象征意义，象征着罪人的罪过，因此耶稣说他必须受洗。耶稣这就仿佛是在说，约翰，这条河充满着他们的罪，所以我必须要在这条河里受洗。所以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耶稣是以充满上帝审判的水来受洗的。耶稣之后又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他这是在说什么？他就是在说，他在约旦河受的洗其实是个记号，指向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受的洗，那才是他在约旦河受的洗所指向的真正的洗礼。这样各位有看出约旦河里究竟上演着什么事情吗？关于那些在约旦河里受洗的人，别忘了保罗的措辞，他们是受洗归入耶稣的名，而耶稣则是受洗归入罪人的名。这就是洗礼所指向的意义。洗礼向我们指明，在十字架上的洗礼中，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的洗礼中，耶稣受洗归入我这个罪人的名，为的是使我得以受洗归入他这位救主的名。 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8:18-20所说的话，你们要去向万民传讲福音，并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洗礼是什么？洗礼是一个取名字的仪式。原先在亚当之家被抚养长大的我，如今被赐予新家，耶稣基督之家的记号，并且因着耶稣基督而获得命名。在我们西方世界这里，我猜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经历过取名的仪式。苏格兰有一条法律规定，你要在一定的期限里给孩子取名。当初我差点让我一个孩子变成非法人口，因为没有及时给他取名字呀。取名仪式的过程就是，你要去向官员申请，官员会请你填写表格，问你要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如各位所知，我的父母决定把我取名为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这个仪式对我的心灵有何影响？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仪式决定了我的整个人生进程。只要我听到有人说辛克莱，或是有人说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我一定会回应。说来也奇怪呀，一旦撇开辛克莱·布坎南·福格森，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但是赋予这个姓名的本身并没有对我的心带来任何转变。同样的，我被赋予这个姓名的事实仿佛就像是给我接下来所要迎接的人生定下了界限呢。当然，我大可以对我的父母说，我不想再属于这个家庭了，我要回到那个户政机构里去，请他们给我另一张表格，再问我一次，然后我要取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但我的整个人生都已经被现任名字决定了，我无法对此有所反抗。我可以反抗作为我姓名由来的原生家庭，或是建立自己的家庭，然后以新家庭的成员身份生活。以前我的父母常对我们说，要记得你是福格森家族的一份子。洗礼也是一样，洗礼的水一点儿也无法转变我们的心。但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受洗意味着你被赋予一个新家庭的名字，而且拥有这个家庭的名字确实也会决定你整个人生的进程。可以说，拥有这个名字提醒着你三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并通过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以及三一上帝愿意通过圣灵的事工为你做事，而信心对此所做的回应就是说，哦，天父啊，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十字架上受洗，为的是使我能够受赦免的洗。天父啊，你应许要赐给我你的圣灵，好让我内在的生命能够开始与我所获得的名字相称，开始能够清楚地呈现出我真的是上帝的孩子，并且属于天父。所以我整个基督徒生命都应当以我所获得的这个新名字为背景，我的整个基督徒生命都将受此影响。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向罗马教会提到这一点，他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至少是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他问，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注意看这句话，保罗并不是说，还记不记得5年前、10年前你们曾跟随耶稣受水的洗礼，还记不记得你们做过这个事？哦， 后，保罗问的是：岂不知你们受的洗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岂不知你们受的洗表明了你们的名字，表明了你们如今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原先只能任由罪做你们的主，如今借着有份于基督的死与复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此有鉴于你们已经受洗了，务必要活出与受洗相称的生命。另外，保罗也在哥罗西书第二和第三章说过同样的话，他说：既然你们明白受洗具有什么意义，就要活出相称的生命，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活出新人的生命，像一位受过洗的基督徒那样好好的生活。所以洗礼并不只是我做过的事情，也不只是别人对我做过的事情，洗礼是个记号，代表着那被赋予我的新名字，这使我成为新家庭的一份子，不是别的家庭，而是父子圣灵的家庭。这是多么美好的家庭啊！身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我将为父的荣耀而活。几年前，我有一个很棒的学生，他来自远东，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学生，我也跟他相当的熟识，他总是使用提摩太这个名字，但我知道那不是他的真名。再说我就算知道他的真名，大概也不知道要怎么发音了。所以我有一天非常直接的对他说：提摩太，你的真名叫什么？他给我上了一课，他微笑地回答我说：提摩太。我说：不是吧，说真的，你在开玩笑吧，你的真名叫什么？他说：提摩太。我说：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这才说出那个我不会发音的名字，我说：这才是你的真名。他说：不对，提摩太才是我的真名，那是我受洗的时候被赋予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已经从一个家庭中被带了出来，如今是个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过着与受洗相称的生命，能够知道洗礼有这样的意义，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去，我现在时间没有掌握好，没有办法去讨论，我们下节课接着讨论哈洗礼。请大家记得三个问题啊，这也是刚才福克斯博士他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不管是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受洗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想一想啊，就第一个问题，我们受洗到底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受洗有什么样的意义？基督徒为什么要受洗？他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记号。记号或者标记啊。一个叫做印证，对不起，我可能有点这个词记错了。如果大家读这个《威敏信条》啊，第二十一章是专门是讲关于洗礼的，它用了两个英文词，一个叫做 sign， 一个叫 seal。啊，我希望大家回去查一下，为什么把洗礼，还有不管是洗礼还是这个圣餐礼，都是有这么两个。特征，一个叫做 sign， 一个叫 seal。 这个 sign 和 seal 本身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我来说有很大的触动，我读这门课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若干年前受的这个洗礼对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你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少从这个视角 来想我们所受的洗礼是不是，包括他刚才讲到，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问题实际上相联系。我们洗礼的时候，领受洗礼之后，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对我们的影响是一生之久，包括我们这个礼拜，包括我们下个礼拜。第三个问题，不记得了，对，我不记得了。第三个问题是看一下啊。Anyway， 这个 我 下礼拜跟大家一块来复习吧哈。对，但是我想刚才那个跟那个回答这个佩林问题的时候，我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就应该跟大家分享，就是佩林问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某一个特定处境，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怎么知道我们的决定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刚才讲到，可能有的时候神会把这个明确答案放在你心里，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可能你要过很长时间以后才会发现神的心意是什么。同样，我在言语身上学到了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这是言语教给我的一个他的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他会在他想不明白的事情、看不清楚的时候，他会把它记下来，不仅仅记下来，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在神给他的心里面有明确的印记的时候，他会来反复的来对照来去思想。我想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所以我说，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从来没有捷径的。我们需要做一个有心的人啊，我们需要做一个有心的人，我们要真的是。不要做一个好像这个把我们的信仰当做一个可有可无，是一个 icing on the cake， 觉得啊，我们用得到的时候想起了它，用不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啊，包括我们的读经，不仅仅是读完就完了，我们要思想学。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到底神借着这段经文要向我说些什么话？神这段经文要改变我什么？这些你如果你不去思想的话，你就 miss 神这句话对你的要起的这些教育。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请佩林姐妹带我们走进祷告。
谢谢天父，
我
们的恩赞美你，神啊，今天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的殿中，原来这是属于你的日子。真的谢谢今天你借着眼光带领我们重新思考祷告还有洗礼在我们生命中是什么样的意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因为成为基督徒接受这洗礼之后有了不同的改变。真的谢谢你今天借着这傅国生牧师的这个谈话的教导，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身份上的不一样，我们洗礼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真的求神你关注我每一天的生命，圣灵带领我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理解我们今天成为神儿女，我们的福分，我们的恩典有这么多的管道，我们如何能够掌握这些，让我们这真正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神啊谢谢你让我们重新来思考，也求你保守接下来我们要吃的饭，求你分别为圣，洁净我们所要吃的食物，不仅让我们在身体上面的食物不欠缺，也让我们灵粮不断的在我们每天的生命中供给。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不配，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